我们今天是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知道这章圣经中心就讲该隐与亚伯，该隐与亚伯，今天就讲两兄弟的事情啊，两兄弟的事情。那这两兄弟代表着两种拣选，两条道路啊，代表着两种拣选，两条道路。一个是神悦纳的，神喜悦的；一个是惹神发怒，最后被赶出离开神的面啊。也可以说，两种拣选，两条道路和两种不同的结局啊，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罪就入了世界，罪也就从他的子孙就怎么传递下来了。亚当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接下来就给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啊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面，就产生罪恶，就产生仇恨，就产生凶杀，所以可见的这个人的这个罪恶这么厉害，也就达到了魔鬼撒旦的目的。他就是不甘心看见神创造这么美好的伊甸园，宇宙万物让人来享受，所以魔鬼就进行破坏。当然啊，撒旦的破坏也不过是暂时的，最终呢还是看见神救赎的成功，人类只有靠基督耶稣的救赎和羔羊的血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才能够蒙恩，不然的话都是罪恶。我们看亚当夏娃所生所生的人都是罪恶，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已经犯罪。所以我们要想到第三章，第三章就是始祖堕落的开始。所以接下来呢，第四章就是亚当夏娃的家庭的这个堕落的开始，人类的罪恶凶杀就从这个第一个家庭里就产生，所以以后以至于一个人的家庭、社会、国家、全地都充满了罪恶，没有这个罪也有那个罪，而且这个记恨和凶杀是多么厉害，非常残忍，流血世界层出不穷，在这个世界上。原因是什么？因为罪恶入了世界，因为始祖吃的那个神所禁止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果子一吃，表明什么意思？魔鬼说你吃了，你吃了眼睛明亮啊，你吃了你可以像神，你吃了你有智慧，的确吃了以后呢，那个犯罪的眼睛明亮了，那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是犯罪的眼睛明亮了，所看见的看不见神的荣耀，而看见的是什么？自个浑身的羞耻。所以亚当夏娃眼睛一明亮，立刻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表明什么？人只看见啊，这个什么罪恶了，看不见别人，所以这个眼睛是明亮。所以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与神为敌，倒不可能与神同等，但是你的存心是什么？就是与神为敌，你要和神一样有智慧，而这个智慧也是犯罪的智慧。所以这张圣经我们等一下可以列举一下，该隐从开头的这个意念的犯罪，以至于引出多少罪恶来？这些个罪恶就给我们看到，人类一犯罪，一系列的罪恶都充满在人的心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段，一点到七点是第一小段。第一段是两种动物，两种态度。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就是两种选择，两种选择。一点到七点。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怀孕就生了，连着生了两个儿。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在古代的时候，人类寿命也长啊，繁殖力也特别强，所以当然生儿养女，其他的圣经不可能都提，又生了几个女儿，又生了多少儿子，不可能一一的都提了。在这里呢，特别的提到就是该隐和亚伯。第一个儿子是该隐，该隐的意思是德，就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是什么？这是亚当家庭里面的长子，但是这个长子啊，就是被魔鬼得到。为什么这个长子被魔鬼得到？在于个人的选择。同时亚当的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我们看看多么不同啊！一个父母嘛，同父同母，是不是？又同父又同母，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人竟然这么不同，那怎么解释？一个代表善，一个代表恶，为什么？在于个人的拣选。我想家庭的教育，父母的引导都是一样， 我们也深信亚当夏娃自从犯罪以后蒙到神的恩典，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不住羞耻，以至于神给他们穿上了皮衣，是神亲自做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一个救赎的意义，我相信亚当夏娃一定是传给儿子，传给他的孩子。我们犯了罪，今天只有借着羔羊的救赎，羔羊的血，他给我们穿上了皮衣，代表救赎的意义。我们今天只有靠他的那个血，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这里一个敬畏神，一个根本不敬畏神。亚当夏娃悖造，他们的心中是有神的。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有神给他们的秘密，只是后来他们犯了罪，是有神的观念的。但是我们看一下该隐怎么样？该隐和亚伯的区别在哪？一个该隐里面根本没有神，没有神，所以对他所做的事，他所献的供物，神根本不悦纳。所以下面就讲了两种供物，是不是献的不同？一个神悦纳，一个神不悦纳。我们大家要找找原因，要看一下为什么一个神悦纳，一个神不悦纳。现在我们一定要找一找。底下第二节就说，这个就生了这个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的意思是虚空，这个名字也很有意义，表明什么呀？亚当夏娃深深认识，我们自从犯罪以后，活在地上，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是不是？是虚空的，是虚空的。所以呢，人就应该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就应该靠救赎，应该。凭信心而得到神的救恩，应该这样活。下面就讲了两种职业的选择。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是职业上的选择。那么职业的选择，当然了，这个是有各有不同的，各有不同。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你尽管你选择的职业不同，但是献给神的东西应该是最好的，是吧？献给神的应该是最好的。献给神是什么意思？表示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回报神的爱。万物是从神而来，万物都是神所创造，万物都是神赐给我们人做享人来享受。所以献祭的意思是什么？他这里说这么多献供物给神，那么就应该是把最好的，是不是？把最好的来献给神，这是一个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三节，就两个人献的不同的供物。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一份子献给耶和华，那地里的粮食啊，是什么什么果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是地里的出产献给神。亚伯呢，我们看亚伯献的是，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因为他是放羊的，他里面最宝贝的是，我们知道头生的都是最好，最宝贝最好，表示那亚伯所献的是他最好的献。不但如此，他还献上了羊的什么？羊的脂油。我们知道献上羊的脂油是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羊是宰了，这个羊是流了血了，然后脂油才能拿出来，是不是？如果这个羊你是完整的献，你根本没有拿出，你根本没有宰的话，没有流血的话，脂油怎么能拿得出来？脂油根本拿不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伯所献的最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流血的，是流血的。因为他知道人犯罪以后不能蒙神悦纳，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神所以能悦纳我们，是因着那一个什么？那个皮衣，就是那只羔羊所流的血，给我们的父母穿上的皮衣。所以亚伯深深懂得这一点。难道该隐不懂吗？其实该隐也懂，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从小积聚长大，他一天所想的、所做的什么，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他是个不敬畏神的。所以我们绝不会想到该隐忽然间就行恶了。他一定从小一个人呢，善和恶的选择是在从小就有关系。这个从小他所追求的，他这个对父母的话语、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怎么样，深深的种在他心里面。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同样的献供物，两样献的不同。耶和华下面一句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里并没有说，哎呀，亚伯献的真好，耶和华看中了他的供物，不是这么说的，是说什么？是说耶和华先看中了谁？亚伯，看中了他的本人，
然后呢和他的父母，这是很要紧。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奉献的点钱呐、啊，我们奉献的东西啊，神其实并不看重奉献的多和少，或者你奉献什么东西。要紧的是我们这颗心，这个本人有没有从神悦纳，这个是最要紧。因为神是悦纳人心，神悦纳的是人对神那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回报的心。对啊，有这么一颗心，这是神悦纳。下面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他的，用意是什么？该隐这个人，神就不看重。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偏心，乃是每个人的存心和他个人的选择。那为什么看不中呢？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功能，那是表明该隐献功德则是马马虎虎献，他并不是把最好最好的献，是随便而献。所以神怎么悦纳呢？也可能该隐献的多极了，但不在于多少。真的，其实主看我们的奉献不在多少。主耶稣曾经在那个店里的什么那一个什么那个库房那个对面，耶稣在那里什么在观看，人人都在筹那个奉献，主却看中了一个什么一个穷寡妇，主看他所奉献的比其他的财主多很多。这有什么解释呢？就告诉我们说，最后一个是一颗心，你心有没有赞赏，有没有感恩，有没有敬畏，有没有回报神爱的这颗心，这个是最要的。所以一个神看重，一个神不看重，所以他们的供物呢，当然就一个神悦纳，一个神不悦纳。那当然了，这圣经没有详细告诉究竟神是怎么看重的，或者神是怎么就不看重。但是呢，一定是非常明显，所以下面在里才有反应，才大大的告诉起来。他知道上帝不喜欢他，他也知道上帝不悦纳他，是不是？所以究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根据后面的圣经的记载，有的时候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献什么东西，上面有火降下来，神的火降下来表示神悦纳。啊，如果这个东西神火没有降下来，表示神根本不理你，你白献，你献个半天神不悦纳。因为祭一般来说都是要用火来焚烧的，我们看利未记纸油都是烧在坛上，表示神悦纳，让神享受，是这个意思。不过这里没有明显告诉我，但是很起码的告诉我们，神看中了亚伯。亚伯的功能却是看不中该隐的功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对这两种人有两种的判断，是不是？一个神喜悦，一个神根本不喜悦，神看不中，神不喜悦。那究竟为什么？好像这里我们看不出来，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新约的最后面，我们去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这里讲到圣经多次讲到关于他亚伯和该隐的事。约翰一书在启示录前面啊，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先看第十二节，还有最后啊，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347页。大家一起念，父不像该隐，他是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就这句话，你把它加起来，等一会儿还有一句话。我们先看这句话，这句话多清楚，不可以像该隐，因为他是属那恶者的。什么叫做属恶者？他一举一动都被魔鬼留记住，他就是个魔鬼的一个俘虏，他就是魔鬼一个工具，他处处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你听谁的话？那不就是听了恶者的话？恶者是谁？就是魔鬼。他是听恶者的话，所以说他是属恶者的。也可以说再清楚点说，他没有因信而称义。那亚伯推宝会在哪里？他知道我的父母，他的皮衣，所以我要献祭，我要有流血的祭，表示我因信。我献上的神的悦纳，对该隐怎么样？他属恶者，他父亲母亲天天跟他讲，他听都听不进去。他一边想的是我怎么种地，我怎么样有大的收获，我怎么样的富足起来，总是追求的是属地的，是属魔鬼。所以结果呢，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很清楚，因为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所以神看人看存心，也看你的行为。行为本身就是恶的，那个行为是善的。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区别。 的区别。所以我们再翻回来啊，这件事情有它的价值来啊，我们再翻回来，我们看看该你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自己和自己的故事相对出现上，那你的找找原因，你的谦卑一点，是不是？我们常常是，哎呀，上帝怎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呀？那我们要找找为什么上帝喜欢他不喜欢他，不找原因，他就什么样？你看他的反应，就大大的发怒，而且脸色都变了。一个人呢，喜怒哀乐形于色，是不是？形于脸，脸上最容易表现出的，不高兴，大大发怒。你说向谁发怒？第一，向神发怒，上帝不公，为什么不喜欢我的东西？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向谁发怒？向他的兄弟发怒，是不是？第一，向上帝不满；第二，也是向兄弟不满，不高兴。这个不高兴里包括什么意思？嫉妒、嫉恨，这里都会跑出来。喜欢他不喜欢我呢？我是老大，他是个弟弟，是吧？我资格还比他老一点。上帝为什么不信我？大大发怒，而且变了脸色。下面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今天这圣经啊，神对该隐说话，多处六点七点，底下九节到十二节，底下第十五节都是神连续的对该隐说话。那么表明什么意思？神也在开导他，神也在指责他，神也在提醒他。神的目的还有一个，就告诉我神还是愿意他悔改，不然的话神可以不理你。你看他发怒以后，下面第六节神就说话，大家看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第一个问题啊，发怒都没有的理由在道理吧？我们总不能无缘无故发怒，是不是？你为什么发怒呢？第二，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可见的上帝都不看见，我们以为上帝大大看不见我，我的发怒瞪眼睛，上帝都会知道的。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这脸色不好看了，本来很圆的，现在那个眼睛瞪起来，是不是？脸都藏起来了，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下面你看神说的更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所以你这个行为就不好，神经就不好，动机也不好。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浮在门前。你行得不好，你罪可能就非常。你有罪，你不认，罪就浮在门前。什么叫做罪浮在门前？就是说罪就等待着吞噬你。我念一遍啊，这一句话，这个在原文有很深刻的意思，就这句话。就是神说的第六第七节的下面一句，应该这么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等待着要吞噬你。所以伏在门前呢，伏在门前是什么意思？等待着要吞噬你。底下他必玷污你，这个他是指的罪，这个罪啊，必要死死的缠着你，可以这么翻译：必要死死的缠着你，你就要制止他。这个他是谁？这他还是指的罪。这英文就是个 it， 它不是指的人，它指的罪。那这里很清楚啊，神不但指责他，神也警告他：你行得好，那么必蒙悦他；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早晚要把你吞噬。而且罪呢，都要死死的缠着你，意思就是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罪要紧接着还要追你。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也有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人不悔改的话，你一再不悔改，神就罪要把你追上。那意思就是说，你犯罪的那个后果，那个报应，一直要跟着，至终要叫你灭亡。所以底下一句呢，那就是对他的提醒了，你却要怎么制服他？当然了，我们今天更清楚的，我们不是靠自己，靠羔羊的血，靠十字架的救恩，靠圣灵，我们可以把罪制服。虽然可能我们也有说不能得胜，发了脾气了，动了血气了。变得脸色，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他悔改，是不是？还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神对人一直是宽容的，指责的。那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就让你找到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要悔改，要自责。但是七节到八节当中给我们看到，该隐没有悔改，该隐不但没有悔改，而且继续犯罪。那真正是罪就不在人前，罪真的不在人前。一个人心里面有恨，那么引出来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凶杀，记恨产生凶杀。所以我们看见亚当的家庭里面就这样的啊，成了一个什么呀？惨，非常的一个事件就发生。下面第八点，该 弟与他兄弟。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五节，这可以算是一个第一段，主要是给我们看的是两种态度，是不是两种姑姑和两种选择，结果一个神喜悦，一个神不喜悦，以至于该人就不高兴。那么这个不高兴发怒还没有看见具体有什么大罪，是不是只是发了个脾气？那我们就也不发脾气，是不是变成个脸色？那究竟该你们这有多大？第八节以后就见，你里面有记恨，你早晚要是吧有行凶，马上就把弟弟这个打死。这是第八节以后，这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一个八节到十五节，这段是记恨凶杀，记恨凶杀受到报应，接下来就是他的报应，神的惩罚。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这么恨弟弟他说话，那就是假装的说话吧。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没有人，咱俩在一起说话，兄弟俩啊，哥哥叫弟弟，这是很平常的。那么哥哥一叫弟弟，我现在亚伯一个可能很快就过去了，说话嘛，假装说话，这并不是真的说话，像个约牙一样，约牙要杀死他的对手，那个亚米尔和那个亚米在，不是亚米在，这个谁呀？叫做亚马算，约牙杀死两个元帅，那都是什么呀？表面是表示和好的意思，是不是？我信啊，你好嘛，还跟人家亲嘴，结果怎么样？一把刀就刺了人家肚子，就把人杀。这个该隐这两个也是，表面还不能说话，可能还说的挺好，结果怎么样？二人正在前边，该隐起来一看，左右没有人，姐姐也没在眼前，妹妹也没在眼前，爸爸妈妈可能也没在，马上怎么样？就行动起来，立刻就打死他。不狠，打死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就是把他打死了，打的几句打死就知道，你看他狠的什么，他的手多么狠，用什么方法？当时可能也没有这么铁骑力气，真的，这个手这个人就能把人打死了，就是恨起来的嘛，真的把人打死，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人不知鬼不知，好像真的谁也不知道，马上就抬出来了。后面为什么说地里有生命呢？说明什么呀？人一犯罪马上遮住，是不是为了掩盖事实，是不是？人家看得见吗？没有，我什么都没做，是打上你的血，大概也赶紧的，赶紧的把它掩盖，这土啊地啊，就把它埋在地里面，没有事。但是耶和华又来对该隐说话，神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下面一个又是神和该隐的对话，九节到十二节，刚才是六节到七节，神对该隐说话。现在九节到十二节，神和该隐的对话，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对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问的太好了，这叫哥俩呢，弟弟不在，你知道吗？对吧？哥俩一穷常常在一起呢，一共就是哥俩。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问，神在问他。所以说明什么？人一犯罪，人没有脸找神，天神只能找神来找人。亚当夏娃犯罪也是这样，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来找亚当，现在也是这样，耶和华主动来找该隐，对他说话。我们想想，神为什么对他说话这么坏还领他呀？神为什么对他说话？问问他，给他悔改的机会，还给他悔改的机会。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句话问得太好。我们常常我们都没有亲手去杀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恨弟兄就是杀人。所以有什么时候大家翻译再翻回来啊，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还是刚才啊，约翰一书刚才我们翻的那个地方啊，三章十五节，我们大家念一下。你说我都没有杀人，你看看神的神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大家念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小的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大家看一下，再念一遍啊，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小的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恨人就是杀人，这就是神的地方，神看到人不行。我们觉得我们恨人不要紧，是你心里在杀人，因为杀人是恨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记恨如阴间的男人，记恨呢像阴间里的男人，雅各书第八章吧，第八章告诉我们记恨是这么样的男人，爱像一样的心肠，记恨像阴间的男人，因为记恨你就残忍的把人置于死地。可能我们不可能也没这条件，不能杀人，但我心里的咬牙切齿够厉害的，非常够厉害的，恨人有人一恨就恨几年，可以一辈子，或者各种手段，虽然没有杀的各种手段来对付他，这个就是杀人。但是看第十条诫里告诉不可杀人，耶稣也告诉律法上说不可杀人，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那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地狱之苦。地狱的审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讲的。圣经上说，律法上说不可奸淫，耶稣说凡拿见妇女是重刑也的，那么人已经和他犯奸淫了。这就是神的律法，耶稣的律法。所以主是看到人的心，所以这个记恨呢，实在是不得了。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大家都要，也不要做世上的人。我们常常信主以后，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亲人，或者对过去的事，对自己的同事，或者对自己的有关系的人，常常还会有一些不肯饶恕的人。什么叫不饶恕的？心里就恨人，因为恨人就把他干嘛，就不放过他，就把他揪在你心里头的。所以这就是该隐的最大的罪。该隐的罪是什么罪？记恨、嫉妒、憎恨。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喜欢他，不喜欢我。上帝夸奖他，不夸奖我。我一天的累到黑啊，我怎么越行，我怎么干的活上帝就不喜欢。其实你的行为就是恶的，本性就恶的，你不解决神喜悦。所以神就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你看我们看他怎么回答。这个该隐啊，可以说是罪恶是连串的，是不是？因为他是属恶者，所以他的行为是恶的。对，从嫉妒到恨人到凶杀，以后接着什么撒谎，下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你看瞪着眼都瞎了，我不知道，还说我岂是看上我兄弟的吗？你让我看他呀，我哪看得住一个大活人呢？这意思说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呀，我怎么去看他呢？不知道，现在人人都是这样，犯了罪不知道，有没有罪不知道，就是明明有罪就是不承认。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该隐继承了亚当夏娃的那个本性，犯罪是吧？在犯罪不肯认罪，犯罪遮罪藏罪推罪躲开，就不肯承认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其实兄弟就是你杀的。下面看神怎么说，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可见的他是把兄弟埋在哪里啊？埋在地里呢。地里谁看见？你先走路就看见没有？表面看不见，这个罪还存在。你掩盖不住，你弟兄的血，这个声音都在地里哀告。所以亚伯的血，我们现在说一下亚伯的血。第一点，亚伯的血在哀告，为什么受屈受冤而死？亚伯并没有犯罪。亚伯也没有得罪兄弟，是不是？而且我们看这一张圣经啊，亚伯从始至终我们没有看见他说一句话为自己解白一下，为自己说一句，他没有。兄弟不高兴啊，兄弟恨他，兄弟嫉妒他，他也没有有一点不满意，什么都没有讲，也没有为自己解释，从头到尾没有话。但是他在地里他的血在发生，这是第一点，亚伯的血。第二点，圣经上告诉我们亚伯的血是异人的血，这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章的。耶稣说这个时代将来有一件事要向他们算账，从哪个血的开始，就是说这个恶的时代，该隐就是这个恶时代的一个代表。耶稣在马太福音二章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二章不是连续的讲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八个祸，八个祸的最后耶稣讲到35节，马太福音二三章35节，我们念啊，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知道你们在约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迦利亚的
血为主。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的。23章31节，就是证明亚伯的血是什么血？是义人的血，那是义人。这是主耶稣亲自给亚伯做肯定。亚伯他被杀，他的血是无辜的血，是义人的血。还有希伯来书12章，大家不要找了，就听我读的也可以了。希伯来书12章24节。12章24节告诉我们，亚伯的血是祭表基督的血，只能说是祭表。怎么是祭表呢？我们看一下24节说，并新约的圣宝耶稣已经说假的血，这血所说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好。亚伯不会是祭表，所以耶稣的血是胜过了亚伯的血。但是我们知道亚伯也是无辜被害，所以可以祭表基督来到世上以后，为我们的缘故，为人类的罪恶而什么无辜的被杀，是的。所以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更美，就是做一个比较。希伯来书12章24节，12章24节，所以亚伯的血是宝贵的，这个血被主纪念的，这个血是可以说是叫殉道者的血。所以人类第一个殉道者是谁呀？亚伯，亚伯是第一个殉道的。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是斯蒂凡，那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的。那在旧约来看，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所以耶稣说这笔账要算，就是人性的刚毅。而且杀死的是自己的兄弟，耶稣也是被自己的骨肉所杀害，所以可以做比较。亚伯被杀是被该人所杀，正如同基督来到世上被自己的亲骨肉所杀，所以耶稣的血当然比亚伯的血更宝贵更美。所以这里就说我们的神是个深渊的神，所以神就说他的血都在向我哀告。那么什么意思？神要为亚伯辩屈，为亚伯来报仇，所以神要是精神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位神的话，那么说明亚伯不是太虚的了。有一位真神在实行公义的审判，犯罪的必定要受审判。下面说，地开的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下面就宣告该隐所受的惩罚。大家我们看，犯罪的结果什么？就是惩罚，就是咒诅。而且地都从什么？这个亚的该隐要从这个地受咒诅，就是说地都不为他效力。这什么意思？因为该隐是种地的，种地种地，从此以后你连地都不能种了。神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惩罚他。他最可怕的是，我会种地，我有劳力，我有本事。所以说，亚伯所走的路是叫殷勤称义的路，该隐所走的路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扎、自己的行为，就是凭靠自己的本事。这是两条不同路。神让我们走的路是像亚伯一样殷勤称义的路，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所以现在怎么？你种地，种地，神说地都因你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那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过漂流、流离、飘荡的生活。所以该隐受的刑罚是什么？地不再为他效力。第二，以后从此流离飘荡，流离飘荡。第三个刑罚是什么？被赶出，不得再见神的面，不得再见神的面，这也是很大的惩罚。可见的亚当的家庭，在神的救赎里面还能够跟神说话，还能够见神的面，还能够与神交流，在救赎只能说是在救赎。可是呢，该隐有罪不认罪，你拒绝认罪，你的结果是什么？你杀了自己的骨肉兄弟，而且无辜的来杀人，结果是什么？被赶出离开神的面。14节，所以13节该隐就说了，耶和他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未我所能到。他的回答里面，你没有看见他悔改，而是嫌太厉害。上帝，你太公义，你太厉害了，你罚我罚的厉害了，你都有点天真呀，没有悔改。他的回答里面毫无悔意，只是说刑罚太过。就是这样，我们看神还是怎么？神还是没有，神还是答应他的要求，使他的刑罚能够减轻。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你刑罚太过了，太重了，为我所能当的。如今你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我不能见你的面，我不漂流、漂移啊，流离飘荡在地上，还遇见我的必杀我，是什么？叛徒。你杀人， 你现在也怕杀，所以就是人的这种罪恶的心理。一个杀人的他很，就是因为有罪他就怕杀，怕被杀，怕。如果你没有犯罪的话，你为什么怕？你这个不怕，上帝你把我赶走了，我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的是遇见我的人就要杀我，表示什么？一定啊，这个亚当有这么多儿子女儿的，一定有的也要为亚伯来报仇嘛，是不是？你杀了他，我也要杀你嘛，所以他害怕。结果我们看神怎么回答，神的回答两个方面，一就是说神是蛮有怜悯，虽然该你对他败坏，神赏罚他，要把他赶出，但是他要求的时候，神还有怜悯。这个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怜悯。第二点是什么？神立了这么一条，就是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这目的是制止继续杀人，这是神的一个措施。神为了制止继续杀人的有杀人的现象出现，所以神就规定，今天虽然该隐杀了亚伯，是无辜的杀了兄弟，现在谁要杀该隐，那么你就要遭到七倍的报应，那么谁也不敢杀了，你要遭七倍的报应。而且神还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他一出去就被杀，因为谁已经答应了他不被杀。你看着神的爱，神的宽容，神的怜悯，神的等待，我想无非的就是你该隐总有一天要回转的，你该隐总有一天你要悔悟的，你要知道上帝对你还有这么样的宽容。你杀了人，我们知道历代以来杀人就偿命的，那我们到挪亚，挪亚神和他的挪亚立约，除了放纵的神和挪亚立约也是这样的，不能杀人，谁杀人神也对你也要偿命，因为人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不可随便杀人。人是多么的这个崇高尊荣，人不是一个动物随便可以杀来杀去，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该隐杀的人是个大大的罪，犯了极大的罪恶。但是神呢，还是宽容。这就是到十五节为止，就是记恨凶杀和他的妻子，记恨凶杀和他的妻子就受到了该受的惩罚，该受的惩罚。那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圣经呢，就是我们刚才没有看的，就是有关亚伯的事。亚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你看看怎么称赞亚伯，他所见的圣经上是怎么记载？虽然他死了，但是圣经上对他的评价和他现在因信亚伯现在还在说话，这些圣经非常宝贵，我们大家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是后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是的，所以这个圣经不大好翻。没看到，在后的，
可是这个后面
第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大家找到了一起读啊。十一章的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确信神以该隐所献的圣美，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复活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作话。这些圣经啊，太宝贵了。就给我们解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有关的我们从圣经各方面要找到。那有关亚伯的事，你在这一点你可能你理解的不够深，但你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这亚伯啊，他的那个供物，他所献的祭和他的死，讲出了那一个重大的意义在里面。亚伯献的祭为什么神悦纳？因着信。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祷告献祭就是你祷告，你亲近神，你侍奉神，不一定你拿东西来，神怎么悦纳？凭信心，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称义是怎么称义的？因信而称义。所以亚伯是因信献祭神，所以他献的比该隐更美。该隐不是凭信心，凭着自己的本事，就是马马虎虎的献，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亚伯献的更美，美在哪？凭信心。凭信心啊，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什么叫凭信心献祭神？这里就包括了流血的祭。所以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5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怎么称义，怎么得救，是因着 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白白的称义。请大家一起说这句话，
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有白白的称义。
所以这就是亚伯所做出来的榜样，告诉我们人类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是很要紧，你别看呀，亚伯献的供物有什么意义啊？今天亚伯献供物的意义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怎样尽心称义，我们做基督徒是怎么做的。啊，有些人说他也来教会了，他也受洗了，你到底得罪你是不是凭信心靠耶稣的血？所以我们每个人得罪都因为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白白的称义。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也就是罗马书第三章21-25所给我们阐明的白白的称义。所以呢，亚伯所献的什么？因着信献祭神啊，他就是靠着这个血，他把最好的祭物献上，所以他献的更美，因此得到了称义的结果，就是他在神面前蒙人呐、因信而称义，这些就是信心啊。底下呢，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结果，他所献的那个礼物，神悦纳。底下一句更宝贵，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他虽然死了，他怎么说话呢？他的死就表明了，也就是他天天在向全世界宣告，人类所以能够得到神的称赞和悦纳，只有靠什么？信心和耶稣的血和那个羔羊的祭物，是不是？因为他献上的是羊羔，这个是羊羔代表什么呀？耶稣为我们牺牲那一个祭物，所以亚伯所献的蒙神悦纳，因信仍旧说话。所以亚伯的做工的果效现在还显着呢。启示录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在基督里死了的也是有福的，做工的果效随着他。虽然他们死了，还有做工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这里说因信仍旧说话，就知道今天，知道现在，亚伯还在说话。说什么话？他在向人类告诉人类，只有因信才能够蒙神悦纳，才能够得称义。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一句话记住，把这句话记住啊。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我们再接着看，那就是16节以后一段，就最后一段，第四段啊，不是第四段，第三段啊，第三段，第三段是该隐和他的子孙。下面我们要看该隐离开神的面以后，他到底怎么样？他的这个最后他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怎么样？我们看啊，他有没有悔改啊？也可以说他的后代如何？那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吧。那该隐呢，上帝把他赶走了，赶走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下面看一下16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什么叫做赶走了嘛？所以就住在基甸东边挪得之地。挪得的意思就是流浪，从此成了流浪汉，是吧？流浪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去了。下面他与妻子同房，妻子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这个以诺可不是第五章的以诺啊，以诺有同名，那个以诺是好的，后来被主接去了，是不是？被提没有经过死亡，这个都是生了一个儿子，而他的一个存心你就看出来了，就是17点，大家看看这个存心啊，17点，17点啊，怎么样？生了一个儿子，他呢建造了一座城，该隐本事好大，是不是？还能建一个城，好的一个地方就住嘛，他也不能种地了嘛，地也不为了效力，干脆就建城。建一个城怎么样？他没有说我纪念纪念神，没有按着他儿子的名字把这个城叫做什么？以诺，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一个该隐啊，他完全把神放在一边，传扬自己的名。他为什么不写该隐呢？因为该隐的名太臭了，是不是？他不写该隐，写儿子，写儿子就等于我呢，是不是？我的子孙呢，是不是？这个可以光荣我呀，是不是？可以荣耀我自己，所以他给儿子给这个城起名叫以诺。大家想想什么意思？传扬自己的名啊，他不起名叫该隐也有点道理，是不是？哪个人喜欢你这个该隐呢？谁都知道你杀了人，这名太丑了，是吧？叫以诺。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该隐和他的后代，这一系列的这个一就是什么呀？把神忘记，传扬自己。根本没有把神纪念，当然自己的罪恶也都忘光了，没有一点悔改， 底下就响应他的后代。我们下面看看他的后代好不好。他的后代第六代叫做拉麦啊，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吧。拉麦大家看见没有，19节19节是该隐的第六代。拉麦怎么样，到了拉麦的时候人类已经怎么样，已经堕落到可以随便的娶两个妻子，违背神在创世纪所立的一夫一妻的那个婚姻的制度，那是多么神圣。所以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没有告诉你三人成为一体，圣经又没有讲三人成为一体。现在人可以随便离婚，可以讨好几个老婆，明的暗的都可以。所以这里头娶掉两个妻，这首先告诉我们该隐的后代，那么两个太太都是生下来两头的子孙，他就讲了他的后代。亚当的后代呢，他生了亚巴，亚巴是谁？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那就是说，在这方面特别发达，成为一个祖师就不简单了，就表示创业，表示他的祖孙在啊住帐篷、牧养牲畜方面是有所怎么样，有所一些的有一些的作为，那还经营这些经的特别好，还出了个名了，成了什么？成了祖师了。这是一个。下面我们再看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当然也是该隐的后代了。那是什么？是一些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又来个祖师。那就是发明创造，这个祖师里有包括这些东西，是创业，是发明创造。人类啊，罪恶越多啊，越加放纵，又是妻子太太也多起来。啊，这个物质丰厚，人类的文化进步，而结果呢，道德是败坏。这些弹琴吹箫做什么呀？犯罪、饮酒作乐，这弹琴吹箫，那也两个方面，一个是犯罪，你看人犯罪都是喜欢有音乐伴随的呀，跳舞啊，欢乐呀，放荡啊，吃喝玩乐都有钢，都有什么琴呐、啊，吹箫啊，伴奏。另一意思也说明人呢，在罪恶当中啊，痛苦啊，所以呢。找消遣啊，用音乐来什么呀？来解愁啊，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来找一些的安慰寄托。这是第二个。你看，希拉又生了八怪，希拉是这个拉麦的第二个太太，又一个太太。他怎么样呢？他也生了子孙，生了叫土巴该隐。土巴该隐又是一个什么呀？又是一个发明家，也是一个祖师，是一个铜匠铁匠的祖师。你看那小子是铜匠铁匠的。这个时候人类知道怎么样利用铜铁制造什么，你看特别这里讲打造各样铜铁的利器。利器表示人类越来越繁殖，彼此之间有征战，或者是为了防御，所以是有了铜铁利器。铜铁利器制造一些个什么什么什么铁的铜的一些个什么什么这个标枪啊这一类的了，什么什么刀啊这一类的，这都是需要铜铁了。又是一个祖师。底下土巴该隐的妹子告诉我们是拉玛。底下已经从23节我们要注意了。23节到24节这两节圣经是人类最老的一个诗歌。你看看这首诗歌吧。你说诗歌很好吧，但这个诗歌里面包括了什么意思，我们大家看一下。大家念一遍好吧，我一同念一遍。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中年人伤我，我把他杀掉，少年人怂我，我把他害了，若杀黑民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首诗歌叫做杀气腾腾，你看这个诗歌叫什么诗歌，杀气腾腾，哎呀好厉害呀、啊、比该隐还要厉害七十个七倍，是啊，说明他比该隐还要厉害，该隐就够厉害。那么说该隐的子孙呢，就更加的狂妄，更加的没有神，更加的暴，更加的凶杀。神定规的是什么？谁要杀了该隐要遭到七倍，他把这句话到地，他记住什么？他要发展神的话，他要把神的话还要加上个七十个七，加上个七十个倍，是不是？七十倍子的。哎呀，我们看看这个拉麦多么狂妄。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该隐的后代是什么，虽然 是道德是更加堕落败坏。为什么？因为该隐所带来的后代，该隐自己就不好，自己就不敬畏神，犯了罪后一点没有向神悔改，所以他带来的子孙没有敬畏神，完全没有神可以做，没有神。所以这句话我们看看他对两个妻子来讲，他就表示夸耀，你看我有两个太太，你看见没有？他真是恬不知耻，你看我们做这个，他别说一点羞耻，我已经违背了上帝的那个一夫一妻制度，你怎么还能够见得起人呢？他还做个诗歌，做诗歌的意思就让大家都传他，他的意思什么？就是带有威胁，带有威胁的意思，哪个你敢惹我，你哪个敢惹我，你们试试，就这个意思在啊，所以充分的就是人的那个人性的一个大暴露，可以怎么做吧？啊，亚当犯罪后，祖先带来的他的人性的大暴露，一个人被魔鬼得到就是这样可怕。其实有的戏剧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确实有的戏剧。你们听我的声音，你看这个我多厉害！你们要细听我的话，那么根本就没有说去听神的话。我们大家应该是不是应该我们要留心听，刻耳听上帝的话，是不是？谁没有让你去听的？我爸是不是这么厉害啊？啊，你丈夫也要向神来做仇吧？老天，你们来听我的，壮年伤我，我把他杀了。哪个壮年人敢害我？少年人来惹我，我也把他害了。那就是说，不管你男女老少，谁不敢害我？对吧？谁不敢来杀我？在地上呢，如果你杀了该隐，他遭七倍；今天你杀我拉麦的话，不得了，你要遭到七十个七倍。这就是说，人类啊，就是说啊，这个可以说什么记恨、凶杀啊，永远不会饶恕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人不饶恕的，你害我，我也害，而且这个报应是七十个七倍的报应，我报应的比你要强的强的多得多，就是完全不忠，没有神，也没有人。魔鬼叫我们就恨恨恨恨恨到什么程度？你敢害我，你害我七十个七倍。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大家这一段要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一下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章的21节到22节啊，找到我们大家一起。马太福音十八章21、22，这是彼得在问耶稣的话，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一方面，那时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好了，耶稣的教导是：你要饶恕人，宽恕人啊！你不纪念你的弟兄，不但七次，而是70个7次。拉麦的教导是什么？恨人、杀人70个7次。那么恰恰相反，这就是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鬼的道，魔鬼的道。所以拉麦的道是什么道？就是魔鬼的道。我们千万不要迷信。现在甚至有些教义都是这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啊，你害我，我就害你；你跟我出名，我就给你的事。是不是啊？你害了我的儿女，你害了我家人，那我更不知道。是不是啊？人就是死了也好，那你就不能那么恨。在主里面读了好像彼得，他说我的兄弟七次够不够？表示说我已经够忍耐，我都七次。他心里想，耶稣一定夸我一顿，夸奖一下。耶稣不但没有夸奖，七次不够啊，要70个7次，表示490次。那你也不用请了吧？你这次次都饶恕，哪个去请490次怎么来的？是不是？主今天教导我们就次次的饶恕，为什么？这个道理在哪里？大家说，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啊，我们得罪神是不知恩的来的之罪，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得罪主，主都不饶恕我们，那他是490次，无数次主都不饶恕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去饶恕别人。如果说啊，别人得罪我们的话，我们确实有理由。你这样得罪我，怎么还能原谅你？但是我们怎么反过来想？我们不是得罪神，我们得罪神岂止490次呢？我们每一次得罪主，是我都饶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向天父那里完全，我们要慈悲向天父那里慈悲，这就是主的教导，是不是？我们不能鄙视人。有的人说我饶恕他了，饶恕他几次，不 或者有限，或者你嘴巴回家表面饶恕，心里不知道你怎么恨。最近有一个姊妹，就是这个妇女会里的一个姊妹啊，她就是平常不大爱读经，最近她读了读了就味道了啊，就是读了这一个啊，读到马太福音还有第五章的一个，耶稣说，你如果你到祭坛那里来向我献礼物，耶稣说，如果你想起人家得罪你，还不是你得罪人吗？想起别人得罪，耶稣说，你把你的礼物先放着，你不要先献礼，你先去找他，与他和好，你主动去找那个得罪你的人，然后你再献礼物。哎，这句话就把这个姊妹抓住。后来他原来呀，他一直都不能够饶恕他的母亲，这个罪也很厉害的，所以一直都不能释放，心里痛苦，身体也有病。但结果就是这句话抓住以后，他就赶紧打长途电话，他母亲在大陆，他就向他妈妈认罪，而且他说今年他要回大陆去看他，恨到这个地步，一直就不能饶恕。当时有一些客观原因，他母亲怀他的时候也是痛苦，要坠胎，一天的跳动啊，恨不得把他退下来，结果他还生下来。而且你妈妈这么坏，这个母亲呢，你都要让我置于死地，他恨死他母亲，他就会体现他母亲当时非常痛苦，受到屈辱的。所以就这件事情，就告诉他，有的话都有能力，有的话来了，他完全的释放，他不再，他不再恨人。所以这个恨人是很厉害的。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你看看该隐和该隐的后代都是如此，不饶恕人。该隐为什么呀？该隐为什么杀生别？不饶恕啊，其实亚伯并没有得罪的，他就是恨的嘛，嫉妒恨。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找几处圣经告诉他，圣经上怎么告诉他这个嫉妒多厉害。有一处大家都知道，嫉妒是骨中的血脉，是骨头里的罪啊，啊，很厉害的，骨牢是不是？这个箴言第十四章三十节，嫉妒是骨中的血脉，这是一处啊，大家记下来就可以了，不要找了。第二处就是。一处是箴言十四章三十节，嫉妒是骨中的血脉，所以我们要全部把这个嫉妒的罪从我们心里要拿掉，不饶恕人、嫉妒人、恨人，这个已经是你的骨头都得了病，骨头有脏烂血脉。第二处是二十七章箴言，箴言二十七章告诉我们，这一个嫉妒比狂澜还要厉害，是人都不能抵挡的。箴言二十七章三节到四节，箴言的二十七章告诉我们。三节到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嫉妒很厉害，所以我们天天要靠主来对付啊！哪怕人家得罪我们，我们要饶恕人，不要一直嫉妒、嫉妒、嫉恨，都是很厉害的。三节到四节，大家听我念一下：石头重，沙土沉，欲望人的恼怒比这两个更重，就是欲望人发着脾气的恼怒啊，就像那摘引发很像，比这个石头和沙土还要沉。再底下他说什么？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发起脾气像那个狂放的那个波浪一样，像那海涛一样这么厉害。别说我有嫉妒，谁人鼻子重呢？都比那狂澜还要厉害，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了我们啊，真是要求主，让我们肯从内心里头啊，来什么呀？来靠主耶稣的救恩，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嫉妒啊，拉麦的东西我们可不能有，不得了，这么厉害，这么狂放啊！这就是他二十四节意思。就告诉我们人类早期的光景。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该隐和该隐的后代，这里有几条罪恶：一、传扬己名，把神的完全忘光，是不是？把自己的儿子的名啊立成；第二，放纵多妻；第三，到处凶杀；第四，狂妄无神，根本没有神。也可以说，这个拉麦就是以我为中心，哪个害了我就不行。传扬己名，放纵捉妻，啊，到处凶杀，狂妄无神，啊，这就是这个该隐和该隐的后代。啊，你不要看表面，哎呀，是这个祖师又是那个祖师，发明创造不少。那现在科学发明也是很多，啊，人类越文明，结果道德那都是成反比，啊，道德反的更加的堕落。所以这是很危险的光景。那么结果虽然你看啊，人类很文明啊，这里这么多的发明家呀、科学家呀、仿造家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该隐的后代最后都到哪里去了？有人知道不知道？该隐的后代以后圣经没有再提啊，从第五章以后一直都不提该隐的后代。那么该隐的后代到哪里去了呢？对了，全部 被洪水所灭，一个都不落。那挪亚是亚当的另一个儿子，就是赛特所产生的后代。所以以后从第五章以后，亚当的后代根本不讲该隐。其实亚当的后代应该讲该隐嘛，该隐是亚当的长子，该隐是人子。但是第五章以后讲到亚当的后代，而这个后代他讲的家谱，第五章呢专门讲亚当后代的家谱，我们下次要念。那么这个后代大家可以看看，根本没有该隐的事，根本不提他。你多少的发明家，你多少的伟人也没有用，以后全部被洪水淹没，因为没一个悔改。这就是我们的警戒啊！不要单追求学问知识，外面一些纷纷烈烈，你里面充满了罪恶，那么就是被神弃绝、啊。那么底下最后还有两节，我们就把它接住啊。最后呢，就是最后一段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就是该隐的亚当夏娃，因为失去了一个儿子嘛，所以又生了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赛特。生这个儿子，他有这个目的，就是说给他取名叫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代替谁？代替他死去的亚伯。这个代替很好，就是说这个赛特他产生的后代实实在在就是代替的亚伯，是蒙拣选的后代。这个赛特啊，就可以说是代替了亚当的长子，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以后亚当的后代第一就亚赛特，亚当的儿子说赛特，他没有说亚当的儿子是该隐。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五章第四节，亚当生赛特之后又活了多少多少年。他为什么不说亚当生该隐？该隐不提的，你谁要活着，你活着等于死了一样。神不提，根本神不拣选，所以神拣选了赛特。而且第五章等下次我们再提也可以，就是根据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看，耶稣的家谱可以从下往上倒，一直倒到什么？赛特以后就是亚当，赛特的父亲就是亚当，亚当生赛特，是这样想，就是神拣选的赛特，可以说就是必备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后代，而不是该隐的后代，所以代替了。二十六节也很宝贵，告诉我们赛特生了他的儿子以挪死以后，那时候的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说明赛特是敬虔的，所以他产生了这个儿子以后，全地的人都知道敬畏神，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表示当时的人就知道公开敬拜神，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当时的人就恢复了那种敬拜，像亚当夏娃一样敬拜神，公开的敬拜神，就是说当中隔了一段黑暗时期，就是该隐的后代的时期。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面我们就要讨论啊，还有十几分钟的光景，我们大家要讨论。